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呢，都想俾两幅嘅相片俾大家睇下先。大家有咩感觉？第一感觉，唔系似我啊，唔好啊。大家喜欢边一张？笑嗰张啊？系啊。笑微笑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又好似有种亲切嗰种问候咁样样，又俾我哋一种感觉咧，有一种温馨嘅关怀，又好似咧，俾我哋嘅感觉咧，有种鼓励啦，同埋支持喎。全球咧有个微笑报告啊，系由2004年开始咧。就有一個全球的微笑報告，咁咧總共咧有61個國家參加嘅，咁個評分標準咧就係你入到一間店鋪裏面，個店員有冇俾微笑你咧？有冇俾俾啲問候語你咧？或者係有啲附加嘅推廣喎？俾啊，好啦。好，2016年嘅全球微笑報告已經出咗啦，第一名，好下一張就係、估下邊個國家得到第一名？哇！我聽到啊，我聽到喎。愛爾蘭啊，好啦，我哋中國得第幾咧？唔好講中國啦，講我哋香港先啦，好嘛？你估香港得第幾啦？不如開股咯，香港是排第尾，哎呀，得48分咋，中國都好啲喎，原來都有83分排行第26名喎，唔會啊，係啊，打出。61個國家啫嚇，既然微笑咁緊要，不如我哋同身邊嘅弟兄姊妹笑下，然後起身，大家同對方問候一下啦。我想做一個小小的調查喎。既然禮貌是這麼重要的時候，我就想問大家，你有沒有曾經入過一間店鋪，就因著哇今時今日的這樣的服務態度而令你好激氣，甚至不買了走了，有沒有試過？有。哎呀，買貴啊！咁自己有冇冇禮貌咁樣對待人呢？
有。
好啦，第三題啦。你有冇認為咧冇禮貌係呢個世代其中一樣最嚴重嘅問題啊？咦？要諗啊！根據一個調查，有 80% 的人都認為沒有禮貌是這個世代其中一樣最嚴重的問題。最近有沒有看新聞？阿士頭婆 公開咁樣喺電視嗰度咧，俾人啊就話某個代表團表現非常之無禮，啊呢件事就令到一個軒然嘅大波。其實冇禮貌係喺個世代其中一個特徵，點解我哋去到呢個嘅地步咧？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好自我中心，我哋喺一個自我嘅世代嘅裏面，大家都係只顧住自己嘅利益。中國有句格言喎，就係有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去愛一個可愛嘅人好容易，但係神咧就卻係咧俾我哋咧身邊咧好多嘅人咧有唔同嘅性格啊，有唔同嘅特徵，讓我哋咧去彼此嘅去學習去相愛。特別係啲好難相處嘅人，可能喺你職場上面咧，你可能遇到好多啊同你好難相處嘅人，可能彼此之間啊合作上面係好難去合作，或者大家嘅性格都唔合，又或者啊對方啊好漠視他人嘅感受，或者係自以為是、好勝逞強。真愛四十課程嘅牧師華里克牧師，佢咧認為咧難相處嘅人咧都有一種特性嘅，就係粗魯無禮。但係神就話，我哋就要去學習去愛呢啲嘅人。嗱，頭先所讀嘅經文係嚟自保羅寫嘅哥林多前書，係寫俾當時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嘅書信。嗱，當時哥林多教會嘅發生咗好多事，彼此之間咧係好多衝突嘅事去發生，特別係信徒之間係好多嗰個自我中心好澎湃，導致分黨紛爭，誇耀自己嘅知識，強調自己嘅自由，喺侍奉上各自為政，自己炫耀自己。保羅就寫咗呢封哥林多前書，特別關切嘅就係教會嘅合一啦。在第十三章他就写了爱篇，就教导爱的真谛。面对很难相处的人，你怎样以爱去回应他们呢？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我们从这两方面去学习。首先，不做害羞的事。字面上面害羞就是好怕醜咁解啦嚇，咁啊，如果俾啲，如果一位弟兄姊妹佢性格好內向嘅啊，好怕醜嘅，咦咁樣呢句咪應用唔到喺佢身上面咯？啊唔係嘅喎，聖經嘅教導係俾每一個人都能夠應用得到嘅，不做害羞的事。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六节曾经出现过的害羞，在七章三十六节是讲到不合宜的行为，在十二章23节都出现过的，那里呢就解做呢不体面的肢体，即是一些不能够见人的意思。圣经新译本将不做害羞的事呢就译做不做无礼，不做失禮的事。其實不做害羞的事，可以個意義就是真愛不會對人無禮，不會用粗暴和魯莽的行為冒犯他人。不做害羞的事是保羅針對哥林多教會的問題而寫的，特別是當時聚會的時候呢，大家好好，大家很安靜地坐在這裡，但當時信徒聚會的時候呢，姊妹呢就不蒙頭，就破壞了教會的規矩。守聖餐的時候呢，他們不是全聖餐的，不是大家安安定定即坐在這裡領聖餐，但他們呢就爭先恐後，一片混亂， 聚会的时候呢不是安静的，是抢着讲嘢的，是抢着讲方言的，连一些基本礼貌都没有。他们还行淫啊，做行淫的事，去做些恋农的事。所以总括来讲，保罗就告诉他们，他们很自我中心啊，只顾自己，罔顾他人，互不尊重。面对难相处的人，有些人可能即时的反应就是，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搬晒我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理据出来，然后问你点到你不服，那对方怎么回应？点到你不服，为什么我要服？以至到对方彼此之间挑起了很多的霸气、执着和怒气，将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越搞越僵，彼此就越加的仇恨。老实说，面对相处困难的人，首先自己要沉得住气，由自己去做先，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要去做到不做害羞的事，即是说不要对人无礼，不要用粗暴和鲁莽的行为冒犯对方。可能相信会有人问，咦，待人有礼是真爱的表现吗？当然，有礼貌的人不一定有真爱，但是能够活出真爱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礼貌的人。礼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礼貌一个这么小小的行动，一个这么小小的心意，就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可以拉近很多，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冲突和摩擦可以减少。一般来说，我们基督徒都不会很粗暴的，我们不会打人的，不会好像美国那样，激怒你就拎着支枪指着你的嘛，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呢，往往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就会伤害人在无形里面。所以以学习以礼待人，就要从小事去开始，例如不要在背后批评人，不要随意打断人家的话柄，自己犯错的时候说声对不住，当人犯错的时候给多些恩典他，让他有下台阶。潮州菜去到出名的名菜叫做两面黄，大家都吃过，好吃的。做人呢就不要做两面人，有些人呢对某些人的面前呢就客客气气，笑容可掬，但是呢对某些人的面前呢却是板起口面，不苟言笑。活出真爱生命的特质，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一样，不要被人有两面人的那种的感觉，多说一些谢谢你的感激说话。在五月劳动节那天，有接近150人分别在10个区的垃圾收集站和街道的上面去接触和认识当日依然在工作上面的清洁专员，即是扫街的一班的公务员，跟他们说一声的多谢。咁喺嗰个过程里面咧，佢哋同呢啲嘅清洁专员咧，去问候，去了解佢哋嘅工作环境同埋状况，同埋佢会问下佢哋有乜嘢嘅唔合理嘅对待。 最后他们就为这些清洁专员送上一个劳苦功高、功不可没或者居功自慰的襟章，来表达他们对他们的肯定、对他们的赞赏、对社区的贡献。弟兄姊妹，又望下周围的弟兄姊妹，其实你隔篱嗰位弟兄姊妹都为咗康全堂付出好多嘅，你有冇同佢讲声多谢？面对一啲难相处嘅人，除咗我哋要学习不做害羞嘅事去。以爱去回应他们，另外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原文呢是没有益处那两个字的，简单地说就是不求自己。原文很有意思的，不求自己的什么，可能不单止益处，可能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执着，总括来说，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意义就是真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不为人着想的人，特别是他们去吃了偶像的祭物，特别是你想想食偶，即食偶像的祭物啱唔啱呢？嗱，保罗冇话唔啱嘅，咁但系因为食咗拜偶像嘅嗰个祭物啊，而令到有啲软弱嘅弟兄姊妹绊倒嘅话咧，保罗话你就要。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应该 要有个同理心、为人去设想，不要绊倒你的弟兄姊妹。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如果不是这句的说话其实是很没有意思。怎样可以求别人的益处？就是要切身处地去同人去想呢，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在对方去想去设想。当我们讲一句的说话，或者我们当我们做事之前，我们要问一下、对方的感受是怎样样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如果你见到你的朋友，哇，面黑黑，又不想讲嘢，咁你会点做呢？咁你要有一个同理心，问下佢啊，首先问下自己先，点解佢今日唔开心呢？发生咗啲咩事呢？咁然之後，可能你會同對方講：你今日好唔開心喎，我請你飲杯咖啡啊！千祈就唔好，佢成日都咁嘅啦，成日都黑起口面，梗係又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啦呢次。我哋要有一個同理心，去體會。去感受对方那个的处境。大家有没有请过人吃饭？当你请人吃饭的时候， 去叫菜的时候，你会问对方，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你会怎么答？哎，来中血宴先，不会的嘛，你会答就是，哎，我什么都吃的。啊，有次呢，就有个人咁讲，都咁样问我，啊，你中意食乜嘢啊？咁嗰个人就话啦，诶，我乜都食噶，但系咧，我有一样咧，一定唔食嘅。啊，大家估下，佢唔食啲乜嘢咧？吓，鱼生，哎呀！开估咯，吃亏，人就唔想吃亏嘅。但系保罗咧就责备哥林多教会嘅信徒啊，为咗争取佢嘅权益啊，就不惜同信徒啊彼此之间对簿公堂，仲要告到去外邦人嘅法庭嗰度。其实喺个消费主义抬头嘅社会嘅里面啊。啊！我哋都係話我有權嘅，但係當我哋喺教會裏面去講權，喺教會喺家庭裏面去講權，其實個處境會去到邊個嘅地步咧？試諗下，我哋喺神嘅面前，其實我哋根本一無所誇嘅，就係神嘅憐憫同埋恩典帶到我哋嚟到今時今日嘅光景。真爱是要我们将我们的权利放低，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不要计算在你的个人的计数机里面。放弃权利是比较容易，因为权利是身外物，放低自己才是最难的事。但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腓立比书二章五至七节，佢嗰度咁讲：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地，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呢个系中文嘅现代版本啊。基督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其实他没有用到他的特权，而甘愿的施尊降贵的来到这个世间上面。特权是很可怕的事，可能大家都会明白特事特办，但特权呢就偏偏是我们很想要死爬烂爬的东西，不求自己的益处，是要需要我们从基本的开始对人有基本的尊重。尊重是一切礼节的根基，彼此尊重是人际之间的伦事。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这么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讲下，务要尊敬众人，众人是包括你爱的人，也包括你不爱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之间用言辞或者我们的行动去伤害别人，或者去踩低别人，将别人踩成一啲价值都冇。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对我哋有点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嘅体谅，多一点嘅注意。我哋好希望别人会系尊重我哋，虽然我哋冇喺我哋嘅，我哋冇挂住个牌话俾人哋听，请尊重我，请你对我客气一点。 面对伤害你的人，你曾经受过伤害，那你说，哎，那就要我逆来顺受，还要笑面迎人吗？好久好久以前，刘秀将军就揭竿起义，反抗暴政，当时就得到王霸这个弟兄和他几个朋友一起去加入他的军队的行列。初时，他们每一场的战争，都屡战屡胜，但后来最后就每一场战争都屡战屡败。这件事就令到他几个朋友一个一个这样离开了刘秀，只得王霸呢留下。刘秀呢就对王霸说了，哇，跟随我的人一个一个这样留，一个一个这样走了，但是只得你这个人，只得你一个，你真是不简单啊。我在你身上面可以体会到呢，哇，好像经过十号风球的洗礼之后，我能够呢找到一棵挺立不倒又很坚硬的草啊。后来刘秀就得天下，就封了王霸做将军，非常之器重他。这个就是疾风劲草的成语的典故。疾风劲草的比喻是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才能够考验出人的坚强意志和那个生命的素质。面对伤害过你的人，不需要一定是逆来顺受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做疾风劲草。耶稣都从来不会屈服在他的宗教领袖那种的操控的里面。神好有恩典的，就是将一些很多的不同的人在我们的身边，特别是一些很难相处的人，就是正正是为了让我们去试炼我们人生里面的那种的素质，那种的坚强的意志。爱是要有行动的。根据历史记载，美国的原住有一个民族，有个家族，夜晚呢就有人偷鸡隻的。咁我哋就唔会偷鸡隻㗎，而家不过我哋好鍾意就偷鸡嘅啫。但当时呢就有人偷鸡隻啦，於是呢族长就宣布啦，如果我捉到呢个贼嘅话呢，我就要鞭打佢十下以作刑罚。宣布咗呢个刑罚之后收唔到效啊，依然发生喎。於是族长呢就好，再加个刑罚去到二十下，但是一啲功效都冇。哇，这个族长好嬲啊，于是话：哎呀，似你就要加到一百下，一百下就等于你俾人打一百下死咗噶啦，即等于死刑。后来咧，真系捉到呢个贼喎，但系呢个族长咧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贼竟然是他的妈妈。公开审判那天，哇，全部的村民就来了。他们想，族长会不会营救他的妈妈得事特办，罔顾法纪呢？但这个族长就下令将他妈妈绑在条木柱的上面，然后这个族长就除了他的上衣，露出他的六嚿的腹肌， 强大的老鼠仔手就拎住一支的鞭，大家都平息以待，看住这个的刑罚去執行。但是这个族长上台的时候就交了这支的鞭，就给他旁边更大只的青年人，自己就张开他两双手抱住他妈咪，然后就吩咐这个的年轻人将100下的鞭打一鞭一鞭地打落他的身上面。最后族长已经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以赛亚书53:4-6都告诉我们，他即耶稣啦，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他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为了你和我忍受很多的苦楚，罗马人用的鞭是皮鞭，又叫做蝎子鞭。蝎子鞭就是先拿不拿回先啊，最尾蝎子鞭是一条木棍来的，木棍上面呢就扎住几支的皮鞭，啲皮带嘅，咁嗰啲皮鞭嗰啲皮带嘅尖端咧，就挂住啲好尖好细嘅锤仔啊！你谂下，打一鞭喺你嘅身上面会点咧？你嘅感觉会点？个兵丁就将就系咁样一边一边咁样打落耶稣嘅身上面，打嘅时候系用力咁打，然之后抽上嚟嘅。你谂谂嗰个嘅痛楚系几咁大？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就系咁样。为了你和我忍受了很多的痛苦，医治了我们身心灵的伤痛。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甘愿牺牲了自己，他的一生就正正是我们的榜样。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姊妹，释放你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回应，我们唱首回应诗歌。